这是个充满音乐节奏的地下丛林，这是个幽暗肮脏的地下伦敦，这是一个失落了主宰者的王国，而鼠王推开了通往这地下世界的大门。一次突如其来的谋杀事件，绍尔成为了头号杀父嫌疑犯，他却意外地被一位身上散发恶臭的自称为鼠王的陌生人搭救。他们一起逃出牢房，为逃离猎杀穿梭于黑夜，寻求生存复仇之道。随流亡时间推移，绍尔的身世之谜浮出水面，谋杀事件的背后阴谋也将无所遁形。新怪谈风格创始人柴纳米耶维作品，柔和欧洲传说、城市民谣和伦敦地下音乐的魔幻诗篇，新怪谈风格开山之作《鼠王》有声书，集合网独家上线。
北京时间4月9号上午11:33，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里游戏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Nadia，
大伙儿辛苦，
大伙儿老马，
大伙儿四少。
为什么开头要放这个《捉鬼敢死队》的
直播到位
音乐呢？因为这周有一个这个《捉鬼敢死队》新电影啊，《捉鬼敢死队来世》的这个新的预告，一个比较短的预告啊。这个在预告里可以看到，这个系列里边非常经典的一个角色，这个 Marshmallow Man。特别小特别可爱的那个 Marshmallow Man， 然后电影是11月11号，今年的11月11号在北美上映。
还早
了，这是延过一次期了
啊、已经延过了，
本来是去年要上的
哦，
本来是2020年要上的，但是因为这个影响，然后就延到了今年的11月11号、这个之前公开这个海报上那个封面也是
还是那辆车，
捉鬼敢死队的那辆车、
哦、
对，非常经典那辆车。
小时候那个小神龙俱乐部还是啥玩意儿有演过那个动画版，
动画版
小时候特爱看那个，
我还真不记得了、我好像没看过动画版，我只看过电影版的那个、对 Bill Murray 嘛，我非常喜欢的演员，尤其是在这个迷失东京里边的演出让我非常喜爱这个演员、
还有查理的天使
对，行，然后这个咱们直接开始说新闻了啊。
好，
对，这周的游戏新闻节目说一下我们关注的事情。刚说了一个《捉鬼敢死队》来世，然后再说几个关于游戏的新闻。卡普空这个将于4月16号带来这个《生化危机 Village》的最新情报。然后放了一段片子，这个夫人啊，实在是真不错。
细说。
对，看那个夫人
个高吗？
确实不错。
是啊
啊，然后4月16号早上6点，北京时间的4月16号早上6点，大家将会看到这个关于游戏的新的信息，
对
啊，新的预告片、新的游戏展示，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惊喜。
然后强调一下啊，他那个对战的那个不叫 reverse
啊，
人家官方叫 reverse
啊，
行。
好，
我老相信有一期电台里边赵夏反复跟这蕊啊，蕊的我那叫一个难受啊
啊
，reverse，
但不就是蕊吗？
是，是这意思啊
啊。那既然说到这个 reverse 啊，就不得不说一个，就是这个《生化危机》reverse， 因为它这个公开测试，不是昨天开的吗？
是
4月8号开的吗？
8号到11号，
结果因为出现了一些问题啊，这个匹配机制上的问题，卡普空现在直接就给它关停了，然后维护、
要修一下，
对，
是吧？
具体修到什么时候还不知道，
啊，
这个不好说，大家什么时候能再去参与这个测试了？
嗯
嗯，
不过应该也没那么长时间啊，只是瞎猜瞎猜。因为之前看那个 龙马不是参加了一次测试吗？玩了一下，
嗯、玩了一下。
对，按理说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那是，嗯，而且他几个同拢共没几天，
对，
可能也演一演吧。你这一共就八号到十一号、
嗯，
你要一停的话，可能还能多玩两天。
嗯，总之还是非常期待这个生化 Village 生化村的新的游戏演示。
嗯，
十六号是吧？
对、
嗯，
因为这个距离发售也比较近了嘛，而且这个之前不也说猜测有可能还有下一个 demo 嘛？嗯
嗯
嗯，
好，说完卡普空，我再说一个别的，
嗯、
是这个 Beholder 三啊。监视者三啊、
嗯，
现在正在开发当中，将于2022年发售，
啊，这个是已经确认了。
对、
嗯、啊，
这个是他官方发了一个推特啊，在推特上说了一下，
嗯，
说这个游戏会在2022年推出。
哦，
哎，这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
嗯。
喜欢这个偷窥别人生活的朋友们，
嗯、啊，这游戏主题是这个吗？
差不多意思
啊、
嗯，对，就是在这个反乌托邦社会，
嗯，
里边偷窥别人生活的啊，
嗯。嗯，
然后还有这个死亡循环啊，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个 Death Loop 呢，
嗯，
延期了，
对、
啊，
又一次延期了，
延到9月14号。
对对对，
本来是5月份就要发售了，
是，其实之前延过一次，延到了5月，然后又延了。嗯、
本来是去年12月，
是啊，
然后延到了今年5月，
嗯、
现在又延到了今年的9月。嗯、
对，我看底下评论区还有人问呢，说这个还算在现实独占里吗？人现实独占肯定是从这个发售日开始算啊，
是
啊，当然
直接延出了这个。
现实独占
原来是这一出啊、嗯！
当然这个游戏的 PC 是不受那个独占协议限制，它只是主机平台，
对，
就是不那个索尼，应该是索尼交了一笔钱不让它登录 Xbox。
哎，那
Steam 该上还上，
那我 XGP PC 算吗？
我觉得啊，
应该是算
在 PC 上它应该就不进 XGP PC。
对，我觉得应该是、
啊、在 Steam 上现在它更新
的发售，你把 XGP 的全名说出来。
Xbox 是，
你自己说的上不上？
有道理，有道理，是。
对，然后Steam 上它的这个发售日现在也改成了2021年9月。
嗯
啊，
我感觉频繁延期的话，或者是多次延期的话，真的可能开发挺有压力的。
确实是，
嗯、应该是被疫情影响的，有一定影响，只能说。
嗯，
还挺期待的。
是，就很期待这游戏，希望它别。
独占独占吧，我们XGP也不是不差这一个半个的。对，
XGP玩法也合适，
确实是
一
个道理，但是你这个说法是有点奇怪了。
怎么着？
是，
行啊，继续再说几个其他的新闻啊。Apex 英雄啊，将于第9赛季迎来大量 Titanfall 的内容。
这个是确认的吗？
它是这个官方说的，
这么说的。
这个对，这个重生。的这个开发团队就是这个 Apex 的开发团队嘛、
嗯、
在直播活动中
啊
透露说 Apex 英雄将于第9赛季迎来大量的 Titanfall 的内容、
嗯、
啊，
哎呀呵，
然后这个开发者表示呢，如果玩家是 Titanfall 系列的粉丝啊，那么请一定要密切关注第9赛季、
嗯、
啊，那就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啊，
是
加个铁玉
不好说，
加个铁玉还打毛线，
注定要打这场战斗。
没准加一个新角色是原本这个 Titanfall 里边的
角色，
啊，这个是大家之前猜的比较多的嘛？
是，之前节目我也说过，说
对对对，
那大家说过说谁说被推测可能会加进来的，
是，因为他都在一个世界观里面，而且相差时间也不是特长，就几十年的事儿吧。
是
啊，对，所以还是很期待的，看这个技能是不是召唤泰坦。
他们这
那还能玩啊？
是呢。
那他们这问题修整也不知道修没修好，就是之前那个
啊，对，他有一个那个会回滚的那个，
是
特别奇怪。
对，而且录那主要游戏那期节目的时候，大巴不告诉说他遭遇了一次那个，就是服务器整体的时间的那个，
对
对, 对，双倍速嘛，
对，
嗯，
就很怪，
嗯，
那个问题都
你也碰见过吗？
没有，我后来就没再玩这个游戏了，
就大家一起减速。
对，
或者一起
抽抽、啊、
一抽什么的，就是、
挺好的。
现在游戏是真的火呀，
是，但是这么吊着是到底是啥意思呢？还挺
不知道啊，
嗯，还好奇、
啊。然后之前有一个这个泄露的视频啊，是在这个。在这个 Apex 里边有一个召唤泰坦的这么一个技能，
真
的一个展示啊，
但是你不能用，就是它那个泄露是泰坦扔下来，它基本上是个驱效果吧，就跟那个炮击类似。
它是一个跟《守望先锋》里边的那个艾什
鲍勃
招的那个鲍勃、
啊、差不多
，就站在那儿打、
嗯、
这个炮塔，
类似这种风格，
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对，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这么玩，
嗯
啊。
所以还挺哎，
是求求他们赶紧出3吧啊！
是求他们，
希望到时候出一特殊模式啊，就是大家都可以这个 打着打着就召唤泰坦，然后大家也可以
在
打小野怪可以加那个，
然后大家也可以在墙上跑什么的。
对，
哎呦，这个游戏我觉得肯定非常好玩，
可不是吗？怎么不做一个呀？还有，
真是怎么没人做一个这样的游戏呢？
是呢，
哎，真是可惜呢。
啊，我看这个推特上泄露的那个小的片段了、
啊，
确实是，嗯，
对，
有一只能掉下来啊，
是
泰坦掉嘛，嗯，
行，
泰坦掉，对，期待一下啊，
嗯、
这个。而且我非常希望，我衷心的希望有《Titanfall 3》啊！
是的，
我也希望啊！
谁不想呢？
是啊，
是
都想。
好，继续说，上周咱们就说过一些这个原本的关于游戏的线下展会，今年都会转成线上或者混合
啊，是
线上线下形式。
对、
嗯。
然后呢，这周呢 ，E3，
嗯
啊 ，E3 2021呢将于6月12号到15号期间以线上的形式展开。
嗯，
哎，然后目前官方宣布呢。有多家厂商会参与本次的活动啊，
嗯、
比如说任天堂、
嗯、
Xbox、
嗯、
卡普空、科乐美、
有何、
育碧，然后 Take Two、
嗯、
华纳，还有这个 Koch Media 啊。
哦，
嗯，对。
那么 Konami 能否经典重现一下？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啊，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是魂斗罗要出新作了是吧？
那
魂斗罗无所谓啊，
那条
DDR。
又开始
滴滴阿鲁，
对，然后
全文背诵
99页，
对，
然后摔跤
啊，对，互相拍胸脯了。
你别说，现在99页出个续作或者复刻一下，正经还挺那个，
没戏没戏、
啊，是知道没戏才说嘛，要不然
不是那个游戏本身就那样，
挺热闹。我觉得就是那种热闹游戏。
就是你当时在那个游戏机迭代的时候，看见的更多的是同屏人数的那种震撼效果。
对，
你要说玩法和系统本身吧，
就
那
样是，
对。
那就热闹嘛，
嗯，
现在不是能热闹就不错嘛，挺好的。
嗯，
如果咱们今年还有 G-Fans 的话，咱们能不能这个仿
谁演？你说谁演？
我演，我演。
啊、行，
嗯，
我演那99页那个，
谁看
那？
哎呀，挺好。
嗯，
真太喜欢了，大家去看看2010年的 E3 科乐美。
行。
一次都不放过，
可以看那导演剪辑版啊！哇，真的太有趣了。
我估计啊，应该有实况的消息。嗯
啊啊，没准实况足球，实况棒球
是
啊。
但是他我也说不好，因为 E3 嘛，可能就是大部分受众还是在北美那边嘛。
嗯，
科乐美能带来什么？还挺想知道的。
但是他们上一次财报的时候，我记得咱们新闻也提过，他们因为疫情关系嘛，很多这个他们以前线下赖以为生的业务都受到重创
啊、
嗯。然后他们公司的这个也提出说要这个重振这个电子娱乐产业，
能、
这方面的事业
重振
啊，就是重新要把它这个重量、这个占、这个占比
再拾掇起来，
要对要，因为你实体这方面不好挣钱嘛。就把我们做游戏老本行捡起来，就是、嗯，但我不知道他们具体的策略是啥，是比如说卖 IP 啊，还是说自己自研游戏啊，还是、
嗯
啊，因为他们现在这个开发的这个队伍其实不是很大，感觉
是
他们除了固定的这个做两个体育游戏的队伍以外，其实我们已经好久没见到他们做一些
对，虽然说
正儿八经的这个主流的电子游戏了啊，
是虽说手里攥着不少 IP， 但是感觉就是现在还在留着嘛。
对，
就是他也没有
除了足球棒球，我好像最近就能想到一个那个新的那个3D 的那个魂斗罗，所以我刚才说魂斗罗嘛、
嗯，
但那魂斗罗好像大家也觉得也
就那么回事吧，
不是
啊
特别行，所以就是嗯
嗯，
而且最近什么寂静岭啊什么的，是吧？这种传言
就更多的是联动啊，就是现在大家能看到的真东西其实是联动为主，
对这种、
嗯、
联动博星哥博星嫂
谣言不胫而走啊，
嗯、
我觉得他们要是想挣快钱的话，卖卖 IP 倒是个办法，就是把这些东西都
手游啥的
授权出去，你们做一做、啊、
是。
是啊，嗯
嗯，反正期待一下吧。6月12号到15号，估计到时候咱们也会跟大家一起。嗯，
他
对不用估计，
线上直播是免费嘛？
嗯，
就所以对，我觉得以后可以考虑卖像暴雪似的卖什么电子门票啥的。
嗯，
对，这确定吗？
不是，那给点什么奖励啊？
是呢，
你嘉年华那个你买了，还能给你在暴雪游戏里有各种各样的奖励，这个你不好给啊。
是，这买卖好像也只有暴雪能干。
对呀、啊，是。
魔兽世界送你个坐骑，然后这个《守望先锋》四代皮肤，
每个游戏送一个呢，
或者就是自家开自家那种嘛，比如说微软自己开，然后卖门票，然后送你点 跟比如说什么送你几个月 XGP 什么之类的，
我现在也觉得他们也不会这么干是吧？
是，其实
图个什么劲呢？你说你
哥，
你说暴雪嘉年华是
果然
暴雪玩家自己乐呵乐呵的，人家这E3什么的，主要是为了向外公开消息嘛。
嗯、
但好像近几年也不是很乐呵，我觉得
啊，
主要我们别的这个
不是，主要你想看他乐呵，不是那个乐呵，
是
人
家、暴雪玩家这个转化率高嘛，人家可以利用，我们别人不敢这么干。
啥玩意儿？你啥意思？
别这么说，
是
挺好的，动视暴雪挺好的，
是
还靠他们出 COD 呢，
可不是吗？
嗯，期待今年 COD 啊，虽然还不知道是什么。
怎么又说到这儿了？
得点说，
真一期没落，
得啥说啥就是。
上一期没提
啊，上一期没有，
上一期没提 COD。
行行，
这看真看着没新闻了，这信息
不是说这个推测是一个架空的二战吗？
你还真关注啊？
那我必关注 COD 啊！
哦，也对，
那我就负责期待今年的战地吧。
不是，都四月了。
哎，是哈，就是按照
是时候
开始宣了，对
对，差不多了，
放一些解谜那种视频什么的，
对
对
对，
我觉得可能在这个《黑色行动：冷战》里边，
对下一
赛季里边
啊，
会有一些比如说新的东西，
应该就在E3之前就开始。
反正按以往习惯都这样嘛
，E3前俩月，
四月底五月的时候就开始了，该。
哎呦呵，
去年比较特殊，这就不说了啊，
看看今年，
不得不说非常期待呢。
嗯
啊，
真的吗？
期待啊，期待战地，也期待 COD，
可不是吗？
哎，继续再说索尼啊，宣布《最终幻想七：降临之子》啊，或者这个《圣子降临》啊，4K HDR 版将于6月8日发售啊，大家可以再看一遍了啊。
嗯，但是确实4K这个事儿，对于很多喜欢看电影的朋友来说，是个收藏的方式吧？因为我今天看有一个那个。新的预告是第一部的《电锯惊魂》，也是
4K，
也是 4K UHD 要重新卖，五、
啊、
月份就卖了。
对，
然后一看那个预告片，哇，那分辨率，那细节，那确实跟以前比差距挺大的。
这剧
好多地方
都
看不清，对，
非常清晰啊。
看特效扛不扛得住
了
啊？特效倒是没啥，主要是就是确实清楚了不少，然后以前那些糊的那些东西现在都能看得清了。那导演不是就挺喜欢收藏
的？你可以从专业领域分析一下他这个就是。切割这个特效做的是
这
那个肉骨啊什么的吧，血管啊什么这些，
哎，你还别说那个
做的怎么样？
对，那个前一阵儿 Win 给我发了一个预告，是一部就有点打戏的那个预告，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看这第一拳挨得多假，就他有好多这种拍的都不是很专业的东西，有空可以细讲啊，
可以可以。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电影的新闻啊，空中大灌篮，
哎呦。
新的空中大灌篮啊，
是
放出了预告片，
对
这次的主角从乔丹变成了詹姆斯啊，
也确实该变了，你再让乔丹再灌也灌不进去了啊，
对，
詹姆斯
变成了詹姆斯啊，然后放了预告是这个詹姆斯的儿子，他儿子感觉是并不想打篮球啊，就是
啊，我不想打篮球，
詹姆斯老想让他儿子去打篮球什么的，然后觉得他儿子也很有潜力啊，成为这个新星，但是他儿子并不想打篮球，然后就有点闹别扭，后来不小心呢，他儿子被吸入到了这个华纳的服务器等，
他儿子说我想打刀塔，你们那个已经过时了，
行吧，
后来这个詹姆斯就不得不进入到这个华纳的世界里边去找他的儿子，但是想拯救他儿子呢，就不得不打一场篮球。
哦，
打一场球赛
和这个战争机器是吧？
对，和战争机器啊，
行
啊。然后里边也看到了华纳的这些经典的动画角色们啊，
兔八哥
悉数登场，对，兔八哥、达菲亚呀、什么的，
行，
啊，就是那动画片那一套嘛。当时我记得是看兔八哥之后，他那个兔子演完之后，好像后边还有一些小的。有个小猪的那个
啊
什么的，反正
就是乐一通那一家嘛，
那一堆
Looney Tunes， 然后里边大概的就介绍了一下啊，就是什么他召集队员什么的，然后还看到了一些像什么，比如说铁巨人啊，
是那个铁人23啊，铁人多少号那个就是《逃皇家》里出现过的那个
啊，对，就
是那个吗？
对，就铁巨人嘛，那是那谁配音的嘛？是那个范迪塞尔
配的
啊，对，
我当时说着 We are family，
我他应该 Groot。
对，然后还看到了很多的这个经典角色啊，什么摩登原始人啊，什么金刚啊什么的啊，
炸出一大堆了，
一大堆，对。然后本来 这个他进入到这个世界是二 D 的嘛，就本来进入到了这个动画世界是二 D 的、
啊、就是乐于痛的世界嘛，
对，
进去了，
本来是二 D 的、
啊、
然后
他也得变成二 D 的嘛，就二 D 的，
对，然后他有一个二 D 的一个形象本来，然后到后边呢突然也不知道是在里边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大家都变成三 D 的了，
是
詹姆斯又变成了自己的样子，然后
那
些动画角色也都是三 D 的，
到底为什么只有他变成变成他应该有一个三 D
拿一三 D 的詹姆斯做一三 D 詹姆斯
NBA 二 K 版的詹姆斯那才对啊、
嗯！但是罗拉兔挺好看的，
但没有那个
特色是吧？那兔子
没有乔丹那版好看了，我觉得、
啊、
是吗？
我乔丹那版真太好看了，
我小时候觉得那兔子特色，我也不知道为啥、嗯，
那真太好看了。
然后他这里边在预告的后半段，其实能看见巨多的这个目前华纳手里攥着的 IP，
对，
包括那个新的金刚不也蹦出来了吗？
是，
然后还有三 D 的那个摩登原始人
啊
也是一闪而过，
对
啊，就是我估计可能在。这个影片的后半部分能看见巨多的这个目前他们手里有的 IP， 然后包括
像是
这
个
EAT 那叫
头号玩家的番外，
就有点像
金刚手里没拿着哥斯拉那个，可能有点剧透，因为、
啊、
那还在上
啊、
嗯。小丑回魂，
对，有小丑回魂那小丑，
小丑、啊、
在背景里边，
对对对，
乱七又八糟、啊
嗯。等正片上的时候，可以多去找一找类似于这种小的，
但后来全变三 D 那个还挺逗的
啊，对，变了一下，
嗯，
但是就不知道詹姆斯的演技如何。
看预告片感觉一般，
有点着急。看预告片感觉
比较一般、
嗯、
啊，但是原来乔丹那版其实乔丹也一般，但是不重要，是因为那个乔丹那版里边就是这个
那球星太多了，
巨星云集嘛，
对
对，就各种这个知名球星什么的，
对，那不是那当时不是都那什么了吗？都病了吗？把他们的球技给吸走了，
对、
那个、
对
对
对
对, 对，
就外星人把他们的球技都偷了，
七星大法都给吸走了，
对、
嗯，然后打比赛什么那球都拿不着什么的那种。嗯、
但是这一部电影里边那几个反派其实也是拿现役球星改的、
嗯、啊、
嗯，还有戴维斯呢。
那他们做动捕啥的吧，是吧？
不知道、
哦、
有没有动捕不知道，但是那个面部那个形象确实是就是拿他们改的。
哦、
你看有一个眉毛成勾的那个，哦、是拿戴维斯改的。
没你那么熟啊？
嗯，
我只知道打台球的戴维斯。
然后这回那反派那个队伍感觉就是
Goon Squad 嘛，
特色还挺明显的，
是
大家都是各
种，就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超能力、
啊、对、嗯、就什么水人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
然后能变成别人、
嗯、
就很热闹，看起来还是挺适合合家欢看的
啊，对对对、
嗯、就这样闹闹得了，
是挺好、嗯、
啊，行，期待期待期待啊。然后我这边新闻暂时是这些
啊,
啊，
就这么说，就这么点儿、啊、
对、
啊
习总那边有什么、嗯、
那我来说一个游戏新闻啊，就是拳皇十五
游戏新闻，
对，拳皇十五翻出了新的角色预告，一周一个嘛，一周一个，然后这一周是不知火舞、
哦、
其实没啥可猜的，这个在公布的前一天龙马还在那个走廊给我看说你看啊，剪影出来了，你猜这是谁，然后你说你看这还有猜吗，
你猜这是谁、
嗯、我没那么无聊啊，我说的是你看 SNK 多没劲、嗯、
确实不用猜啊，就是不知火舞这一次，然后也没有什么惊喜，就是角色招式还是那些，就
他们 P 的图挺逗的，我觉得就是
对
剪影出来之后，
一堆人就
无聊嘛，然后晚上 P 各种 P 皮卡丘什么的，
对，就各种拿那个这个剪影的这个框架，然后往里填不同的角色，
猜猜五四 C 那个，
对，
磨上了，磨上了，
有往里画 Mr. Big 的，然后还有画 Billy 的，那个我没把图贴进去啊，反正就是天天跟着恶搞，我估计可能。这个风气起来之后，他每一周这剪影大家都爱上不了。
嗯，
嗯，然后就看下周是谁呗。
对吧？
这个
头几回我就说了，我就慢慢我已经感觉到他们要干啥了，就是玩这个，
就天天跟着折腾。
就是
嗯，
廉价的宣传方式，不用做什么片子，也不用投什么这个宣发成本，
是
制造点这种小话题。因为他游戏，你说除了这个话题以外，这个真片出来之后，其实乏善可陈。
是，
就不知火舞嘛，
尤其是对于
建模，感觉还比以前丑了似的，就是
反正看着有点不太舒服。就是之前好像上一期的时候我也说过，但是没说明白这个事儿。就是你看角色动作，实际上如果他从一个角度过渡到另一个角度的时候，他如果是一个非常匀速的动作变化，那说明他就是没调，就是没有去精细的去调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动作的过渡，
嗯，
就是你感觉不出来。速度或者力量，
但是那个拳皇，我记得咱们以前那个聊老游戏的时候也提过这个事儿、
嗯，
就是拳皇和街霸的那个风格就特别不一样
啊、
嗯。街霸从三代开始讲那种特别流畅、帧数特别足的那种那个二 D 动画，是吧？到所以大家喜欢嘛、
嗯。
然后这个拳皇有自己的风格，就是那个愣，就是那个就是比如说我在腿部动作的时候，
嗯、
上身不动
哦，
嗯，然后或者说我上半身用拳的时候，那个腿是不动的，然后那个。 中间帧少，就是突然间一猛子那个就是身体变成另外一个形态，就他要那种就是特别游戏感的那种动作的这个表现方式，所以这个现在我觉得是也有这个呈现，但是
不过这三 D 化确实看着不是很舒服吧？
这种事儿吧，你很难说这是我的风格还是技术不大行。
对，是啊，
所以就
而且它的一些特效感觉饱和度有点太高了，看着有点就是眼睛不太舒服，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啊？那说到这个拳皇了，就再说说街霸。街霸在这一周呢放了一个新的，他们叫 Spring Update， 就是春季更新的一个开发日志。然后主持人还是那俩，还是松本和中山这俩人，然后通过一段巨长的视频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就是更详细的介绍了接下来要更新的两个角色 Olo 和罗斯。然后其中罗斯呢是4月19号就能正式上线了，
是
Olo 还会再晚一点。然后这两个角色其实在之前这个其他角色的这个故事的动画短片里边已经出现过了，
出现过，
对，达尔西里边遇见过，达尔西遇见过 Olo，然后麦奈特遇见过罗斯，
麦奈特那里也有那个
也有 Olo 是吧？然后现在等于是正式介绍了一下两个人的这个使用的，怎么说呢？就算是角色的性能吧，还有他的一些 VS 和 VT 的招式。然后再有就是在整部开发日志的最后，这个私立正义学员的那个阿基拉也算登场了一下，但是没有说接下来这个更新的这个日期大概是什么时候。在最早就是在去年秋天的时候，官方不是说过吗，这个现在已经是最后一个赛季了，然后最后赛季会更新五个人，其实还有一个人目前还没有确定到底是谁。各位也可以稍微看一下，看看什么时候能把这一整个赛季给更新完。
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个赛季了。
他们自己说是，就说更完就完了，所以
他们说的话我现在不太感兴趣。
所以往理想了看呢，没准儿明年是不是能有续作的消息了呢？
哇，
不知道。不知道，我只是一厢情愿的希望。
在续作之前呢，一定会有一个这个就是大一统版
Ultra 是吧？
我也不知道它叫啥。
他不是说不叫、这个、
不叫 Ultra， 叫别的呗，超大杯呗。
最早他们说的是我们这个街霸五不会再推出那些什么终极的说这话说。后来发现呢，他就是只是个换个名字而已，确实不推出这个版了，但 是
叫冠军版，
同样的东西换了个名还是有。
然后再说呢，这周索尼那边还公布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游戏，叫做怎么说呢 ？Abandoned， 就是被废弃嘛。然后是一个，就从现在来看，预告片没有感觉到更多的玩法，就是
啥来？
对，一个女的在镜头外絮絮叨叨，算是惊悚或者恐怖题材吧。
台说那女的台词吧，跟那个 Far Cry 有点像那种感觉
啊？是吗？就是过于神神叨叨是吗？
就是说那个你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儿，你也不知道是怎么样，但你就知道一个事儿，你要逃离这里，所以就是杀光你的敌人
啊，
干翻一切，什么杀出一条血路什么，
那确实 Far Cry，
天天跟 Far Cry
是，
再往下说，怪物猎人这周是因为过了这个破了500万的销量嘛，然后大家记得在线上领取这个官方福利，包括回复药啊、肉啊、大桶爆弹啊，
已经领完了
啊，基本上应该都领过了。
对，说到500万，这个赛马娘手游，
哎呀，
突破500万下载，然后送了3000的石头，
是不是都有这种活动啊？
对，就是他什么过100万呀、过几百万什么的，
是
他可能就是到固定时间已经准备好了，然后你过几百万他就宣布结。
对对对，
比如说你没卖500万，卖300万的时候庆祝通那个超过300万，然后也发东西啊。
是，
最后发现销量上不去了，庆祝我们突破100万也能给点。
是，如龙庆祝突破30万，是不是？
然后打折了。
对，突破50万打折。
这周还有一个
那个怪物猎人，我多说一个，
啊、
就是那个那天跟那个大巴聊的，就是现在玩家。因为这个刷护食是一个主要的这个营生嘛，是吧？但是这个有些玩家已经发现了这个护食是有一些问题，刷护食、
是吗？
那个落数表的问题
啊，会有一些这个有些玩家会卡在一个固定的循环里，
啊、
这个护食就开始重复了。
对
啊，是吗？是卡在炼金那个循环里吗？还是怎么
样？对，就它有一个
表，就是出护食的那个，
就是它有一个顺序这么出吧。然后它练，比如说练到，比如说有可能有些玩家刷的多吧，好像100个、200个之后发现就重复了。
哦，
然后这个卡普空算是没有明确说，但是算是官方。经到一定证经得证实，就是说他们确认这个问题，然后正在这个追查原因，就是他们可能那个代码里有哪些机制导致的这个现象。就是玩家
那补偿我一纳刀三的护食呗，
玩家、就是、然后玩家其实那个没有人表示，就是我觉得表示愤怒的是很小一部分，大多数玩家表示这个很安慰，就是原来我刷不出护食是因为有 bug。
并不是脸黑啊。
对
啊，
真的 行，
对，
让我想起了之前三 G 的时候，就是大家也是通过这个无数人的实验，
是
最后能固定乱数。我觉得这个真的很
那个胡适表嘛，
对，
哎呦，
然后刷秘境去固定这个事儿，真是厉害、
嗯。
就是当时我记得他们固定这个乱数的方式是怎么着，就是刷出秘境来，先敲一下。
对，有一套做法、啊。
你的操作流程只要固定了，你的护士一定特别好。
是，
对，
嗯、就是找那个乱数嘛。
对，玩家的力量真是可怕。
在电子游戏里是不存在真正的随机嘛，
嗯、
因为它都是人写出来的。
对，
是
啊、这四十二知道吗？是吧？
啊，是
随机嘛
有、嗯？有个节目啊，
对。
啊、他们有很多人说，当年那个暗黑也是类似的机制，说你建有些东西什么，你建角色的
时
候就被确认了，是不是？
刷那个 MM 属性什么乱七八糟的，其实好像真的有人研究，
嗯、
但是具体我没。
但你就看你那东西有没有价值。比如你说你像这个这回这个护士这个，因为这个。好的护士和差的护士这个差距过大
是
吧？是啊，所以这个就会促使人家去研究这个东西。但如果你就说就一般般，就是一般的这个，就是大家可能也就无所谓了。你是有什么乱数啥的，反正你是个随机机制嘛。
嗯
啊，就不会那么有强的动力去驱使人家研究。所以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你现在这个护士生成的机制啊，有些过于跳啊。
嗯，
可能
以及护士太过重要。或者说就是在进入中盘之后对你的 build 影响太过剧烈，
在对啊，就所谓的就是你护食好的话等于多穿一件装备这受不了啊，
嗯，
是
啊，所以我估计他们四月底更新出新怪之后呢，
说不定会
新的炼金方式什么的，然后
新的套装什么的，
对，把这个问题能得到缓解，
对，哪怕补点片都行是吧，让我有的刷嘛。
昨天晚上我终于把这个七星的任务都打完了，
我还没有，
哦，
我还留在六星呢，
啊，我把这个雷神打完了，
嗯，开心吗？
看了后边一段这个过场就不多说了，
嗯，
嗯这个、
好吧，
很是期待四月底的更新。
嗯，
我玩的不是特别慢嘛，
嗯、
然后导致现在我连那个就是连主动配装的这个空间都还没有
啊。就现在是有什么用什么，
就是先凑一身，先凑一身啊。
但这代感觉也是主动配装的空间本身也没有那么那啥。
也不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好比说我决定可能六星七星我想用青弩了，
嗯，
那我是不是先琢磨着
青弩现在
配一身什么，
现在有版本答案了，
啊、
得抄一下就行、
啊、对，我没看呢，还我就先、
啊、
我昨天晚上临时的杀了几只那个叫毒妖鸟、
嗯、
哦
啊，因为它不是有一个节省弹药嘛、
啊、
我就先凑了三件那个先穿上了，
嗯，
后边看看等到七星的时候再往回打一打，看看凑个衣服、
嗯、可以做那个飞蜘蛛的，
我还没见着蜘蛛呢，
哦，那等之后打、
啊，
嗯，但我现在确实有这个担心，就是现在你看、啊、这个口这么少，装备这么少情况下、
哦，
大家已经能比较好的配合护食吧，可能也不用特别好的护食、
嗯，
一般一点，就是一般好的护食就可以配出七级攻击、
哦、
满级的攻击、满级的这个彗星、
哦、技能好出是吧？
就是这个机制嘛，不像最早那种是你要那个
就
是从世界开始这个搭配的东西比较好出，
嗯、
所以你想我到世界后期口多装备的时候，
嗯，
就没啥用了都。
就拉满，
我都不知道该出点啥技能，就是
反正都有，
没用的技能都出满嘛。什么后来就是像如果像我这种玩的不是特别好的人，什么精灵守护什么这种保命技能，夸夸就上都弄满，
是
啊，就会变成这样，然后那个。然后就变成那个怪，就把你打来打去，你不打掉血，就是
搁这玩排球呢，
变成另外一个游戏。所以这个我尽量，我觉得他们应该出一点更新的技能
啊。
不要老把这个装备就是后期就是世界有点愣，就是硬加装备强度。
哎，你有没有觉得他们在出技能这事儿上还挺保守的？
是
很少造新的技能。
对
啊、
这代甚至删了一个空战技能，
是吗？
嗯，
可能会加回来。
之前不是之前那个空战不是那个空战伤害1.3倍吗？
是棍子专属吗？
也不是专属，就以前就是飞燕那个技能，
飞燕、
哦、
空燕那个空战伤害1.3倍嘛、
嗯，
然后没了，然后。给棍子，就是棍子现在是在空中、
啊、
它不有一个动作是往前突进一下打着怪之后往上跳嘛，
嗯，
每做一次的你下一次空中战士伤害加0.1，
哦，
最高是1.3，
嗯，
然后就是也就是三次，
也没人弄到一点，就实战中就是
对、不现在要用，现在棍子要用那个放那个
那叠到1.3
降龙
那
个
吗、
对，不是，就是基数是一，就三下、
哦、
然后1.3了，就是那个把、
哦、
把飞燕直接带上了，然后、
嗯
然后放别的技能，
这叫降龙啊！
啊，没有，我就喜欢叫降龙，
降龙十八掌，
对，等会儿还降嘛，是吧？
对，
我就喜欢那个读音，嗯，
街霸降龙版啊，
是，
嗯，
还有游戏新闻啊，这个《怒之铁拳4》昨天晚上突然公开了一个收费 DLC 的预告片，然后这个 DLC 的中文名称叫做《梦魇的回魂曲》，
嗯
啊，这里边呢会说。通过 DLC 的方式，玩家可以再获得三个可操作角色。
嚯！
然后现在预告片里边呈现的第一个，其实是之前《怒之铁拳4》正片里的一个 BOSS，
哦，
艾斯特尔，就是那个女警察。
嗯，
啊，当时给他打跪了嘛，啊，就是这回会变成可操作角色。另外，这个游戏的 DLC 还会增加这个生存模式，还有一些新的音乐。除了这个收费 DLC 之外呢，本体未来也会免费更新，给这些角色，就是老角色加一些新的招式。这个在预告片里边大家也能看见。其实之前通的时候感觉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游戏的节奏有一点慢，因为你没有办法快跑嘛。
听说了
啊。而且最后的那个 boss 战有一点奇怪，
他为啥没快跑啊？我很奇怪，
我不知道
怎么想的。
嗯，最后 boss 战有一点怪，就是打那个兄妹俩，通关之后，不就当时就觉得可能这个故事应该还能往下写吧，也不知道这个 DLC 会不会再加一点别的东西啊。反正预告已经上了，大家可以先看一看。
嗯
啊，然后再往下还有别的游戏的相关消息，比如说这个《吃豆人99》
啊，
嗯，也是这周的一个新的上架的游戏，
惊了
、嗯，而且在头天公布了这个游戏的玩法之后，第二天万代南梦宫还放了一个更新付费 DLC 的游戏内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九十九这个模式吧，
单机版的那个是吧？
啊。这个九十九这个模式吧，感觉可以复制到很多经典游戏里。
是
哦，说起这个，我真特期待克伦伟之前公开那个《战狼人》那个吃鸡。
啊，
对，之前克伦伟
是二十个人一起玩吧？
对
对，
有一个吃鸡属性是若干个地图拼在一起。
嗯，
然后你可以从那个四项进入到下一个地图，然后它是那个吃鸡属性，地图会越来越小。啊，巨期待那个游戏，还没出呢。
他那个对吃豆人那个也是加了一些很多这个对战的机制，
对，
嗯，
或者说可以给别人下那种这个叫什么这个假妈的那种
啊，
这个透明的吃豆人，然后他碰见了会减速，
嗯，
就是给你捣乱用的。
对，然后呢，你如果你吃了那个
新系统，
对，然后呢，你往前走，还有一种捣乱是你往就是那个你不有那个小鬼吗？
对，
然后他碰到那东西会就是会和在他后边加一个鬼还是？然后变成那个鬼好像贪吃蛇似的开鬼车，就是带事儿。然后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就吃到豆儿，回头阻止别人对你的这个干扰，
嗯，
把那一串鬼吃了是有加成，然后可以像那个俄罗斯方块似的
往回打回到
打你那个人，给你使坏那个人，给他就是这个
然后什么呀，
加倍复还啊，这个机制还是挺有意思的。
炸弹人之前在 PS 上出过一个，是叫炸弹人 R 吗？也是一个挺热闹的一个可以线上对战的游戏，
对对对，
那个也是，就是你死了之后，你就开始给别人捣乱，
给别人折腾，
就是类似于这种可能传统游戏的这个。
这完事后以后全得九十九啊！
对，就各种
挺好的，
感觉可以，
经典游戏，
对，
嗯，
能出一个宝石迷阵99，
那可累死了，里边30，
早晚的，我告诉你，扑悠扑悠99，
对，
然后
但扑悠扑悠太难了，
对，
挖金子99，
你出一蜘蛛纸牌99，
猫和老鼠99，
什么火箭车99，
然后好像说是有一个付费的可以追加的买的那个
内容，对对，
就是也是
付费
是个单机版的这个吃豆人，
其实它有点像那个俄罗斯方块99的完整版，就是付费版，
啊、对，
就是你加了很多可以本地玩或者说邀请好友的这种机制，
对，然后把里边那个吃豆人和那些鬼啊都替换成那个经典的南梦宫角色，
啊，
什么铁板阵、什么飞机什么，
嗨，
好像是那些，我看了一眼啊。
然后再往下说，这个层层恐惧的 VR 之前是2019年已经登录过 Steam
啊，
然后会即将要登录这个 PSVR，
嗯
啊，这个
但没有体验这个 VR 版，
是咱办公室现在有一台，
那我
可以试一试，
那我拿回去必不体验这个，
你看你嘴细说，
我必体验 Alex，
我不信啊
啊！
但你心里想的几个游戏，我试了一下，也就那么回事
啊，
摇曳露营啥的，是吧？
是
啊，
摇曳露营那游戏太迷了，
泡一杯咖啡，
我是很懂。
哎，我家里正好有那个露营的椅子，
对，可以来一个坐着，行。
你推荐小光
啊，
他现在这个出不去，
啊、
你知道吗？
你在家里把空调打开
啊，
把电扇也打开，
对对，
然后你坐帐篷里，
对，
然后你弄一音箱放脚边，放流水声，
哎，对，
一会儿尿了，
这够难的。
继续往下啊，还有一个这个游戏的名字，我说实话不太会念，是哈罗德，后边那个词好像是比目鱼的意思，
嗯，
然后是一个。很厉害啊，是一个粘土动画风格的冒险游戏。然后这个游戏实际上是，就是制作组后来也说了，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建模方式上就是不太行， 就是他们不太知道怎么用 Unity 来做建模的动画，所以他们就是用了一个非常手工的方式，
捏用粘土
捏人啊，
那
然后
成本瞬间拉高。
对，然后这个游戏呢是之前也在 Kickstarter 上众筹过，后来得到了德国政府的支持。
哦
啊，现在这个游戏有一个叙事版本的预告，我还是挺推荐大家能看一看的。
嗯，
从风格上来说就挺有意思，哎，挺想往下看。然后 Steam 上其实也是刚刚上了商城页面而已，啊，这个开发进度什么的还不太知道。嗯，但是挺有意思的。
哎，那个小羊肖恩算是粘土
是
算呀、啊，
是特爱看。
德国人这么喜欢粘土，
不是？哎，那叫什么狗来着？
超级无敌长毛狗、
啊。
你说起这个游戏的话，之前有个什么 Limber 什么镇那游戏也是粘土
啊？不知道，
德国做的
是吗？
嗯。
然后这周呢，其实还有一个游戏已经上了 PS 五 Plus 金会员，就是这个《奇异世界》
啊，《Outer World》
灵魂风暴，
咱们这下了。
对，是昨天我玩了一下、
嗯、
这还是非常传统的横版过关、嗯、其实之前在 State of Play 里边已经展示过游戏的玩法了、
嗯
不过实际上手之后发现还是挺、
嗯、它是个
主导味的。
对，它那主机的上一座是我 PS4 上的第一个游戏，
是那个什么美味 那一代吗？
对，反正就是那横版的那个跳跃解密、
啊、这次还是横版、
是、
哦、跳跃解密。
你说你玩，我去看了那儿，就是那个机器开着完了，就是就放在那儿嘛、
啊、
我说、哎、这游戏就下好了，我就玩一下。
嗯，
然后我玩了好半天，我发现我走反了。
你是往左走，
就是，我就感觉是往左往右，我随便走，然后往走了，往一会儿还叫口有教学，哎，我们走对了，跟着教学走，然后我发现教学越教学越简单，先教我什么冲刺使道具，然后来教我二级跳，到走到最后发现摁叉是跳跃，我说不对，我走反了，我说习总刚才好不容易走过去，我又给走回来了。
那中间有一段你是扛着火锅也在、
啊、对。
还能这样啊？
对，他的那个交互和游戏系统，就是也是慢慢学的嘛。到后边好像也有一个类似于这种，就是惩罚的设定，
嗯
啊，就多玩玩再看看吧。因为昨天才刚刚下好，
那风格确实挺诡异的那个。
对，
是这个关于这个《阿比逃亡记》这个事儿，我还挺想问问西蒙的，让他给我讲讲，因为好像最早是在 PC 上吧，这游戏、
嗯、
讲的啥故事、啊？
挺有年头了，这玩意儿。
这游戏很老了，
是
啊。
嗯
啊、嗯，反正就是，如果大家喜欢前作，或者说这确实是你童年记忆的话，你记得 PS 五上现在 Plus 可以领了。
但好像你看你玩英文，没有中文，
没有中文，这游戏是没有中文的。而且它还有一点，就是感觉可能有一些设计有一点点过时。
嗯
啊、
嗯，
就是大家一玩也就能明白。
攀爬那个
部分特别像老的横版波斯王子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咯咯楞楞的，你得对准了，叭一跳，
是
往儿一爬。
而且这个。不跟那个跟你的怎么说直觉有的时候不太相符，
是
就是你刚才跳了这个只能跳过去，然后发现上一个你就觉得你头都过了那个沿儿那么高了还没扒上去，你就我以为是上不去的。
嗯，
然后后来我又换了一个角度，我发现其实是能上去的，它就是固定得有一个判定的那个角度，然后你超过你不在那角度里你比它跳得高也没用，所以那个这种判定方式我觉得还挺复古的，
反正就是按照他们的设计来呗。
对对对、
哦、然后继续往下说，关于电影方面有几个新闻。首先是这个索尼影业呀和这个 Amazon Fox 宣布，他们将会在泰国开设一个以哥伦比亚影业旗下影视产品线为主题的
线上
水上乐园，不是
线
上
乐园
啊，水上乐园，
乐园
未来水世界，
对，类似。然后里边会有一些这个大家之前知道的经典的电影 IP，
叫什么 Aquaverse 是吧？
啊，是
啊。
然后里边比如说有这个精灵旅社
里边
啊，
就是那个吸血鬼开的
吸血鬼，
对对 对， 对，
跟一个人
那挺逗的那个，
对
啊、哦、那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
嗯、对。
然后还有勇敢者的游戏
哦
啊，还有这个刚才说过的捉鬼敢死队
啊，
啊都有，就是不知道实际体验如何 啊，
啊。
然后呢索尼影业还有一个其他的事儿，
嗯，
就是也是今天早上看到的消息，就是他们和 Netflix 签了一笔协议，就是从明天开始很多的这个影片会
直接上网飞，
会直接上网飞，而且呢这个 Netflix 还有这个针对索尼影业制作的原创影片想要直接上线上流媒体市场的优先合作协议，
嗯
啊，就是他有这个权利来选择嘛。
啊、
哦、其实应该是今年会已经上一部是索尼影业的这个动画片里边的其中一部已经是决定要上 Netflix 了、
嗯、
就是之前负责做蜘蛛侠平行宇宙的那个团队做的一个新片儿，好像是叫人工智能大反击还是叫什么来着，我印象不深了，就是关于一个家庭智能设备造反的这么一个动画片儿、啊、然后整个动画风格也非常像之前平行宇宙的内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总之这个新的这个协议是明年生效嘛，然后到时候可能更多的这种真人的影片就可以在 Netflix 上看到了。
嗯
嗯，
然后再往下说，迪士尼的这个真人电影 现在官方定名已经叫这个黑白魔女库伊拉
啊、
哦，放了一部新的预告，
幺零幺中狗那个，
对对对对，幺零幺中狗的反派库伊拉。然后这一次讲的是库伊拉，就是这部影片啊，讲的是他怎么变成库伊拉的这个故事。
是
啊，在这里边竟然是一个。咋说呢？复仇和变黑的这么一个事儿，
那什么穿 Prada 的魔鬼嘛，
对，
那个套路嘛，
嗯，
女魔头，
对，
嗯，
然后在影片的后半段也出现了一些斑点狗啊，
嗯，但我觉得这片子啊，就是票房可能完全要靠艾玛斯通撑，
我也是这个感觉，
没有什么别的看点啊，
嗯，然后相关的消息可能我这儿也暂时就这些，不知道四十二那边还有没有，
嗯，然后我说两个，一个是这个微软中国今天是前两天，
嗯，
宣布这个帝国时代
系。
这个系列的这个最新消息会在那个我之前其实提到过一次，四月十一号的凌晨零点，四月十一日晚零点，然后会举办这个帝国时代的粉丝前瞻发布会。
那岂不是和咱们新闻节目差不多时间？
对，所以说这个节目上的时候应该是相关信息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嗯。然后那我不知道后面说的有没有用啊，就是他会在这个 B 站独家的放送，就是微软中国会在 B 站独家进行一个直播，在这个 Xbox 盒子君那个直播间里，嗯，
哦，
然后这里是会放出这个，我记得上次我播过一次啊，这个帝国时代二和三决定版的一些更新内容，我记得，然后主要是帝国时代四是啥样，
嗯，
给大家看一下，差不多是这样。
好，这个官方号为什么都要把自己拟人化呢？盒子君 PS 游戏
流行这个吧，实行、
嗯、
当年挺流行这个。
那你 B 站嘛，你不得就跟大家、
哦、
跟大家
走得近一点是
吧？打成一片嘛，
哦、
所以咱们这个号也想想改一改，
可以。
鸡子啥的。
时隔多年啊，应该是《光环战争二》之后
啊
，Relic 重新回到这个进入玩家们视野。
哦，
嗯，有一阵子。然后那个还有一个新闻是这个《小斗士二》的复刻版
啊，
在开发、啊。
这是个啥呀？
哇，这个是这个很多人
病在节目里
在新闻节目里提过，
哎、就很多
小斗士，
对小斗士啊，是很多人的这个童年回忆 ，PC 上的童年回忆。
可是很多人在这个学校上计算机课的时候，
哎，是
的玩的游戏之一、啊。
这也是我小时候就是疯狂玩的一个横版动作轻、嗯，你很难说它是轻版还是这个大乱斗性质、
啊，
反正就是。贼热闹啊，贼好玩，不同的人物，然后各种不同的搓招技能啥，
我记得还能调那种什么隐藏角色，
对，隐藏角色有很多特别逗的
巨猛那
个，
我都完全没玩过，
我真是
这是个微软游戏是吗？就是
FC 的吧？
啊，
不是在
PC 游戏，
在 PC 上的，
我说是那个就是 Windows 当时是微软他们这个，
不是就是一个这个香港的制作人。
哦，是这样的，
对，是一个民间制作，
很民间
他当时推出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独立游戏这个概念。
那我完全不知道什么。
我真是太玩了，我这真是太玩了，也不太清楚这个二的这个复刻版什么时候能那个、
嗯、
能真是玩到。现在那个
小朋友骑大蕉，
对，就是这个、嗯、
什么
好玩？
对，它是原名嘛，小朋友骑大蕉，
对，原名就是都这么叫。
嗯，
现在你去这个小斗士二的官网可以下一个这个官方版本。
哦，它是个 DOS 游戏啊，
可以尝试你。不能算个 DOS 游戏啊！
我
小时候就是该启动就启动了。
我这查的说是 C 语言写的 DOS 游戏，
啊、
是
1994年流行的啊。
嗯，但是就是
那么早。
嗯，
对，小的是一。
嗯，
对。
那你俩怎么能玩过？
然后现在玩都是二，就是玩的比较多的是二。
嗯、
哦，
就是特好。
嗯。
然后我这边还一个事儿啊，是这个，如果大家最近看 Steam 上现在出现了这个游戏叫做 OpenTTD。TTD
这是个啥
啊？是一个免费游戏。其实这个游戏是运输大亨那个 Transport 太空、
哦、
啊，对，
行
，Transport 太
空。我隐约觉得你后边说的是中文
啊，就是这个运输大亨的一个开源的，
有点口音的中文是吧？
是、
那个、一个开源版本
哦、
啊，就是开源然后扩展的一个版本。
我靠，牛逼
啊！对，然后就是那个克里斯索耶。
嗯，
就是他做的那些就是大亨系列嘛，
对、
嗯、
那个对
运输大亨，然后过山车大亨，
当年特牛逼的、
那
个、
哇，
那
真太牛逼了，
大亨。
然后这个 Open TTD 就是免费的嘛，
嗯
啊，然后大家可以直接在 Steam 上买，哎、其实就是规划什么那个火车线路什么的那种
啊，
对、
嗯，
模拟经营游戏，
嗯，
喜欢那个当时大亨系列的朋友们可以去搞一个，
哦、好
啊，
嗯
，A
锤。接下来我说一个那个新闻是《战锤：西格玛时代》。的一个新游戏叫这个风暴之力、
嗯、
Stormground、
嗯、
确定的发售日是5月25日，这是一个以这个战锤西格玛时代为设定，这个设定为主的这个改编的回合制游戏，
嗯，
就是它有一个什么卡组的构建啊， 然后打单人剧情的同时也可以和玩家进行对战，
是
这么一个一套玩法。然后
预告看到一半我还以为是个手机游戏，
嗯，对，
然后后来发现落版的时候发现
是全平台的，
是个对，是个全平台游戏。
嗯，然后这个过场的话能看到的阵营应该就是那个就是雷柱神兵
小金人，
嗯，小金人
从天而降是吧，
对，然后这个纳垢和啥来着，和那个死灵族死亡阵营的死亡阵营的一些单位，
嗯，而且有混沌，然后
嗯，
反正
这个感觉制作还挺精良的。但这个游戏让我想起了之前 Steam 上那个《冥土世界》的电子版，它那因为它那也是这个回合制走格子配卡，
哦，
也不知道它这个是要做成什么样。
嗯，
反正看制作的还不错，而且发售日挺近的，可以，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价格也不贵，
是，
啊，各方面感觉都还，
是
可以
喜欢这个新马时代的。这个设定的玩家可以关注一下，是吧？
哦，
然后说起战锤，又给我们自己打个广告吧。
好，
嗯，
有这个集合铺
啊，
我们不是合适那个店，啊，集合铺这个店最近联系上架了这个 GW 官方授权的纪念品，
纪念品
对这个小小的纪念品的一个品牌叫这个星辰铸造
啊
的一批这个战锤四零 K。主题的挂饰，
嗯，
啊，
大家可以去我们那个店里，集合铺这个店里，
嗯，
啊，铸造的，
对，看一下这个
火星出品的，是听这名字，
哎，是挺牛逼这名字。
下次直播的时候你挂俩，
行，
给我们看看，
带带货，
嗯。对，然后里面就是各种这个
家人们，啊，
拿着挂饰，然后手挡
着，对对对对，
买它，
对，就是四零 K 各个阵营的主题的那种小的钥匙链，
嗯，
然后这个价格。就是不同价格区间的东西都有，有做的就是非常好、非常贵的，然后这个感觉就是重量感很足的那种，
哦，
还有这个日常感觉可以随时佩戴、可以挂钥匙上做个装饰的那种。
嗯，
哦，反正可以看看有没有特感觉自己很
子弹挺帅
的。对，
里边是不是放着战友的骨灰那种是吧？
你可以啊，
卧推当配重也行啊，没那么沉，
巨小的一个小钥匙链，
嗯嗯。嗯
这个欢迎各位来捧场，
好，
可以看一下，
嗯，然后还有啊，你说
还有个事儿，
啊，
老白嘱咐的，
嗯，
我要提一下这个还没有回复这个夜城迷梦奖品私信的作者朋友们
啊，请注意看自己的私信，
对，请这个尽快的查看私信，还有一些作者没有回复
哦，
对这个奖品颁奖的这个
本来是不感兴趣啊。
别，
根本不
发
care。
但是你们，我觉得我就这推荐还是领一下，
是的，
啊，不然就都落到老白手里了。
确实啊，
嗯，领可以挂咸鱼嘛。
领的终极目的是别让老白最后落自己手里。
是
啊，你也可以委托集合铺来代售啊。开个玩笑，
这业务啊，
开个玩笑，
大家注意看自己的这个集合的私信，
私信，注意看私信。
感谢各位这个对这次征文活动的支持，啊，
特别可能
很
多朋友通过别的平台，就是这个网易云啊之类的听我们节目的话，可能不是每天都打开我们 APP 吧，
啊，
所以可能没注意到
私信，打开频率没那么高，
对，
啊，
对。
希望你以后打开频率高一点，不是，
是，
就是希望你打开看一下那个，你
看看是不是对
中奖了，
对，
啊，得奖了，
因为毕竟要联系你有这个获奖信息嘛。
啊，而且咱们严肃的说，老白那边确实是很重视这次的活动，我们也是为这个活动准备了奖品，我们觉得还是可以的啊，
嗯，
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个还是希望你领一下。
嗨，
嗯，
一台 PS5 一台 Xbox，
是我们一份心意啊。
就是私信啊，日常有这么几个功能，比如说这个，如果大家是投稿作者的话，那么过审之后他会告诉你，首先一是过审了，二，
嗯，
这个文章是几点几点发布出来，
对。
这个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也是比较着急，不知道自己文章什么时候能上，这样一个功能。然后还有呢，就是像这种的，比如说我们参与了一个大型的活动，是否中奖了，然后可能要及时的联系你，获得一些这个收获的地址，
嗯，
或者一些其他的获奖的这个联系方式。那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咱们网站日常有很多抽奖活动嘛，那么如果你参加成功的话，也会收到系统的提示，这个大家日常可以都看一看啊。
嗯，
然后这周还有一个事儿。这个刚才我看大家打开那个新闻，就是关于 XGP
的
这个，
是
的啊，也可以说一下，
说说吧
啊 ，XGP 四月的这个更新阵容啊，
嗯，
像也有这个 Zombie Army 4啊，
现在已经上了 PC 了，
上了，
对，
听着跟那个赵夏的那个什么 Zombie 什么玩意儿，
对
Zombie 夏夏是吧？
对，
啊 ，PC 都上了是吗？
游戏必玩啊，
感觉
反正就是
感觉白买了，
我昨天已经下好了
啊。
PC 肯定效果更好一些嘛，
嗯，
对，然后还有 GTA 五 GTA 五是之前进过，然后出了吧？
我印象中也是，
然后又回来了，
啊，
对，因为当时我就是他进的时候，我又下了一个，
那它这个内容包含的是整所有的这个 GTA 五这个 title 下的内容都有的吗？还是
是就是，但是线上的部分你该买还是买嘛？
哦、
那些鲨鱼卡上该花钱还得花钱。
对啊、
嗯，就是剧情那个本体是直接得到的
啊、嗯嗯、啊，然后什么这个迪士尼乐园冒险啊，然后这个 Pathway，、
嗯、
然后两个体育游戏，这个 MLB 棒球的The Show 21，然后还有这个 NHL 21、
啊、
就是冰球的。
MLB 那个好像说是首发加入的吧，就是、
嗯、
是那个不是 PlayStation 的游戏嘛，
嗯，
索尼那边的第一方游戏嘛，然后首发加入了 XGP，
嗯，是的，
喜大普奔、嗯、啊。
冰球也可以体验一下，我还真没玩过这个冰球。
嗯、
你看人不加 XGP 你也不想想、
啊、对对对，
这加 XGP 了就是说
我想探求一下这个
就只有北美人民特别热衷的
好几百万销量甚至可能上
千
万销
量
这个游戏是如何做到的啊？
嗯，
很好奇。
对，然后说这个什么首发加入 XGP 什么彰显了我们这个游戏的在冰球游戏领域的这个叫什么旗舰地位
啊。
对，然后我说你们这游戏有别的舰吗？就是你们这个舰队里除了旗舰还有别人吗？我也很好奇。
冰球游戏比较少，
好像细分的体育领域这种游戏有一个能立得住，那就是立得住了。
是的，
因为它在北美是美国、加拿大那边真的是就是最顶级的职业体育项目之一。
嗯，
对。
但是它在其他的地区确实，欧洲有一些职业联赛有在打，
嗯、
但是尤其咱们亚洲真的是不像棒球最起码日韩也打嘛，
是
咱们中国台湾也打，
是、嗯、
但是这个冰球真的是在咱们这儿相对来说
冰球比较少，
关注的少
就是比较少，但是我看有一些这个滑冰场他们有时候会有这个冰球的训练，
有
小孩嘛、嗯、
是
小时候东北是有这个职业
就练冰球的
职业队的省队什么的都有。
嗯
嗯，冰球主要看打架，
冰球没，对我刚才说
没有啊，别想
人家技术很复杂的，
是，对。
但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是 Discovery 还是哪个频道说的、
嗯，
说就是这项体育赛事的一大魅力就是看打架，
就是看打。对他那个不是就 是
打完了就关禁闭冷静一下，
就是这个可能某些队里这个队员就有这个专门负责打架这个队员，
啊、
就可能就是
打架的换上来了，
球技也不是那么的厉害吧？
嗯、
可能就是他，比如他的一些这个其他战术可能没有那么强，
嗯、
但是他打架猛，然后就是看这个是时候要打架了，然后把手套一甩，然后就跟人咣咣就干起来了。
我也说那个冰球比赛，我记得是也换人什么的也不停表。
对，
就是正打着，完了说要换人，
直接上，
很快。
那边正打着，你就跟那个咱们平时踢野球似的，就是，
对
对
对，
来你踢我一下，然后那就很上来。
我突然想起来，我看那个体育题材那种励志电影的第一个作品，就是个冰球的
啊，
是吗？
讲冰球，就是讲一个好像是高中还是初中，就是特别小，已经记不太清了，就是一个吊儿郎当的那个冰球队，就是扶不起来那种，然后吸来一个教练。就是那种、
啊、一般都是这种题材、啊、
对，然后怎么把那个这
篮球也有这样的题材
都拉起来。然后那个我印象挺深的，就是他们最终战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特好的射手，
嗯，
是个黑人小哥，但是他是那种就灵活，然后那个技巧很强，但是很矮的，
前锋
盗贼啊，
对，就是后来就被对面那个就是针对他一拿球，然后就四五个人连扑带撞，然后把他顶到场边，然后就死活得不了分，
嗯，
然后到最后他们那个。最终那一下的时候用了一个很神奇的战术，就是他们持冰球之后往回传、
嗯、
传给了守门员、
嗯、
然后那守门员就往前走，结果走过半场的时候，然后那个守门员把那个头盔一摘，发现是那黑人小哥、
哦、
是那射手，然后就用了个吊包这样击上、
嗯、
然后这个一记远射打进了制胜一球，有这么个，
这合规吗？这
好，然后我发现啊，原来还能这么弄的，
感觉好像不是很合规。这战术
就不太清楚，因为刚才龙马说到那个可以乱换人嘛，
啊、
感觉好像、
啊、
对这部分的那个没有什么要求，你知道吗？就
艺术演绎，
谁打、
啊、
对谁打谁打，就是你换成守门员那个号上好像也行的呀。
就那个项目好像很注重一些连续性的娱乐性的，
对对对，
你看它也没有边界嘛，
啊、
就是那个
墙，
它墙
对硬墙，
对，没有。不像别的动停表，哎，出界了，完了就犯规，谁都没有，就随便抡是吧？
这个我确实不懂，我只是记得之前看过一个。
我上一个玩的冰球游戏还是热血冰球、
嗯。有懂的朋友们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
讲，或者是能够推荐什么赛事什么的，
详细规则或者看什么。
我有一个同学以前就是，然后他后来去加拿大上学嘛，嗯、然后就在那边就打冰球，
对加拿大冰球，
然后练巨壮是吗？
但是因为他比较瘦，
所以灵活型的人物，
所以我总觉得就很危险，他就打冰球了、
嗯。现在还有联系吗？
有。
啊、身体安康
啊，对，就是身体还行，
还不容易
啊。
嗯，然后继续还有吧 ，XGP
啊，对，还有很多游戏啊，那、
嗯、
什么迪士尼皮克斯大冒险
啊，
什么 Ring on Your Parade
啊
对， 这些作品，大家可以具体看一看这张图。
对，这个下雨这游戏还有反正距离咱们录节目的时候是还有五天啊，是一个挺轻松有趣的这么一个游戏，就是你操作的是一片雨云，给人捣乱啊，或者说去救火呀、啊，这么一个玩法啊。
哦，
对，过几天会上。
好，那龙马这边还有新闻吗？
我就说一个吧，这周没什么新闻，就是这个我之前也提过几次的这个坂口国信的新作，这个应该这个叫 Fantasia，
四眼。差不多是这么，这词尾是这么念的
啊，
不太清楚
啊，就这意思吧，
就那游戏，反正、
对，就因为不能用那个《最终幻想》的名字嘛，是吧？对，就是他的这个最新作也是个 RPG 啊，然后他不是独占给这个 Apple Arcade， 这在四月初的时候呢，他的前篇已经上了啊，他们说是前篇是一个比较线性的，就是传统的注重叙事的这种 RPG， 然后还会之后会有一个后篇是相对是开放一点的玩法啊，会把这个，然后再有一个故事的结尾。大概是这样两部分，这个前篇已经上了，我看到很多这个日本的媒体呢有一些这个评论的评测的文章，那回头我可能也买一个玩玩，但是可能现在这个游戏你要玩的话，可能得先暂时得有一个这个其他地区的这个账号哈，买一个日区的或者美区的，然后玩一下这个游戏，而且它是应该是大多数的 iOS 设备应该是都能玩的，派的或者是这个 Mac 电脑或者是手机
M1 的那个 Mac 也可以啊，
都可以啊，所以这个。说是还不错，很有特点啊，但是也有些人觉得说太 old， 就是这个
啊、是吗？
就是太老派了、就是以前那一套东西。但是系统还是很好的，就是看你喜不喜欢。如果说喜欢这个日式 RPG 的玩家，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然后最后我还是说一下那个，就是最近我关注的游戏吧，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反正也是在 XGP 里啊，就有两个，一个是成天男孩。然后还有
娜丽塔 boy，
对，娜丽塔 boy 这个游戏刚一开始引导的时候节奏会相对慢一些，但
它主要是看演出，
对，这个色彩还有游戏整体的那个调性、
美术什么特别好，
还挺抓人的啊。就是如果忍过了前边那个絮絮叨叨的那部分引导的话，没准后边你会稍微喜欢一些。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 Genesis Noir 还是叫
诺
啊？
这游戏
对这个照下发音是 Genesis Noir 啊，
我们
这游戏
单独录一期节目聊了这游戏。
这个主要是预告呢，是说因为之后会录一期节目，这个四扇能不能稍微介绍一下？打算说
它是个那个表达游戏，就是它是个特典型的艺术化表达游戏。这游戏就是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作者自己的那种。想说个事儿，但是不会跟你说特清晰的那种感觉。千万不要把它当解密游戏玩，你就会想报警，
是吗？
它基本上它的所谓的解谜，基本上都是为了演出服务的，就是它让你点一点，然后你有个点击，然后画面有变化，它通过那个变化给你进行一些叙事和表达
啊、
基本是这么个东西。然后他讲了个什么事儿？这个就已经挺难说清楚了。
没事，你在节目里边可以再说。
对，我们到时候可能会录一个节目，这个就是聊一聊玩这个游戏的感受。
他值得聊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
值得聊的地方其实是一方面是他的美术
啊、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它里面在文字和画面元素上，其实就是有受了很多。
美术是个啥风格呀？大概
很难说。我觉得。我只能把它归纳为类似就是欧洲的那种漫画，那种风格，然后它里面有几大元素，就首先它是一个就是黑色侦探，故事那种，就是一个落魄的这个，
就是以前黑色电影的那种，
对，黑色电影那个中间老大哥遇到了一桩凶杀案，这个凶杀案是这个被害人是一个跟他有关系的这个。女明星，
胡子拉碴，穿一风衣，
对，然后向他
酗酒，
对对对，那种感觉，对，然后向他开枪的是一个这个爵士乐新秀，一个小年轻，
哎呦，
然后他这个就是，这基本上就是这个游戏最脚踏实地的内容
啊。
然后他面对那个枪开枪的现场，他就陷入到一种迷幻的境地，然后这个游戏的关卡就用宇宙的诞生。然后人类文明就是生物的出现，人类文明的发展作为类比，
说的还是一个游戏是吧？
是，对，还是一个游戏来类比它这个探案，就是那个广义上的探案，弄明白发生什么事儿的那个过程啊，中间有很多什么诗啊、意象啊，它中间那些意象呢，就是越来越跟这个探案没关系啊，然后里面有一些时间的意象，基础的这个可能对这个。
意识流是吧？
对对对，天文学、物理学的法则的那种描述，然后和那个他想说这个事儿呢， 一一对应，到最后呢变成了一个这个主角这个人这个面向内心的，
明白了，
那样的一个游戏，它真的就是那种标准意义上的表达游戏，它甚至都不是那种禅游戏啊，它没有那个静的感觉，你一直被这个游戏拖着看它给你的那个意象那个线索，然后体会那种风格，但是它玩的部分是很弱的。
它这个男主角是那种纯线条勾出来的，
对，就是它里面游戏画面都是那种，
是不是特别像《心灵奇旅》里边那个 Terry？
稍微对，有点那劲儿，
就拨算盘那个，
有点那劲儿啊。所以说，反正这个游戏很短，然后因为XGP送了，我觉得就很推荐大家
去试一试，
玩，
对，就是
好好好
啊，千万别对那个谜题有要求，不然你就报警。
没有，
一旦卡了，一旦卡关了，看攻略，赶紧看，因为很多时候根本不是因为那个。就是反而是因为你去解了，你才
用逻辑
你才过不
了，用逻辑去解
它，对对对对，
就不行是吧？
特别烦人。啊、然后游戏现在有些地方有点 bug， 比如说它那个解就是所谓的解谜的那个窗口一拉近，有些时候退不回去
啊，
有些问题就是稳定性有问题。但是这个艺术表达，包括它这个游戏里还有别的元素，就是这个作者说这个作品受这卡尔维诺影响非常非常重，
我的妈，
然后里面有几个特别牛逼的爵士乐的。大师的那个爵士乐元素，所以在文化这种就是文化属性上非常丰富，很不错啊，推荐大家试一下。
好，然后最后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之前在玩的游戏，其实本来想在那个只玩游戏的时候说，不过呢
没给你机会。
对，它是一个体量特小的游戏，叫《黑水起坛》，起立的起，就是小四方
黑水起坛，
黑水起坛。
小五播过，
对，
哎，
就是我也
真是，
我也是看他播了一下，然后自己试了一下。这游戏呢，一个人做的。
特好
啊，然后就是反正故事什么的很简单，就是一个小女孩跟她的奶奶，然后因为他们那村呢被史莱姆给入侵了，
嚯，
然后呢他们就一边逃啊，一边要这个把史莱姆清掉啊，然后中间冒险过程中他俩又失散了呀，怎么怎么着，就是丢了奶奶的这么一个事儿，是一个平台动作游戏，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游戏就是值得说一下，是因为它的这个动作和平台的设计还挺用心的，因为本身游戏的量。其实在平台部分设计特别足，它是一个流程很长的游戏，然后在里边加入了一些动作和战斗的要素，以及后边比如说类似于这种什么穿梭呀，子弹时间呀，还有这个个人能力的一些要素，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能把这些积累全都放在这个游戏里边，其实挺不容易的。
它基本上是深耕那个战斗系统和
平台动作
平台解谜的，
对，
特别好。
对，就是这一部分战斗手感咱不说了，就是挺差的啊，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战斗部分挺差的，但是它在平台解谜这部分，我觉得就是我只是通过玩了这些章节之后，我自己的感觉，它应该在前期设计上用了不少功夫。
我觉得因为那个主角是用弓的嘛，
对，
他其实那个在战斗上，他弓的那些攻击方式的多样性，其实设计的也相当好。
这个
你觉得还行？
对，
但他成长，他
没啥成长，那个就是他那个获取这些技能和那个战斗的那个变化可能相对差一些，但是他用这种弓的一些技能进行跳跃呀，进行平台解谜那些部分设计的特别好。
对，我就是觉得可能你获取能力的这个时间会有点长。因为它本身关卡非常足嘛，所以就是玩这个的时候就不能太着急，就得慢慢去磨去。然后画面和音乐其实都比较一般，这个也没什么可挑的了。
对，
我觉得大家
但是非常不错，我觉得这游戏真的特
好，可以接受。画面的话颇有这个是吧？
就还行，
这个、血污的这个感觉是吧？
对，
可能比那个稍微差一点吧。但是玩起来的话，如果你特别喜欢平台类的游戏，我觉得你往下玩就能感觉到他在平台设计上的这个钻研是还可以的，还可以的啊，
非常不错。我说一个，我最近
还有呢啊，
我最近回去玩 Outriders，
哎，请讲讲这个，正好
因为是个刷的游戏，我一定会玩一下，特别是打枪刷的。
对，因为上周的时候咱都没玩啊，
从他妈的对，从开始有这个游戏开始做，这类游戏开始做开始，每一个我都玩了。
是所有的
话说这么大啊。
真的他妈的每一个我都玩了
Everyone
啊，
对，然后
请问这个游戏给你带来的感受如何呢？
就是
我看有些玩家好像还挺喜欢的。
就是这个游戏有东西能立住，
比如
他的这个刷
啊，
就是做一个打枪带刷的游戏，
他
的刷的部分还真的能立住，
量够是吗？
主要是他的整个装备 build 和 perk 那个和技能相就是相互照应的那个系统真的能立住，就很好，它基本上保证了你的这个装备获取的时候那种有成长感，有成就感，然后 而且从游戏一开始很快你就会进入到那种去钻研 build 的那种状态，不会是像比如说比更传统的游戏你可能要打满级
哦，
你才会就是你才你的 build 才有点意义。
嗯，
但这个游戏不是的，它
就你不把那个级人物练满之后，
嗯，
去就研究这些这个搭配是意义不大的，是吧？
对，但这个游戏就不是，
哦，
而且这个游戏就是从一上来你的那个装备的属性和它的提供的被动效果就会对你的战斗产生极其丰富的影响。
嗯，
非常非常不错，这一点上做的非常非常不错。
嗯，
我觉得甚至是就是就比这个刚上线的状态哈，
嗯，
比同类的之前的很多作品，
嗯，
可能都要好。
那不是那种是等毕业才正式
开始，对，等毕业啊，你有套装了 啊，你才有所谓的 build。之前都是闹着玩，
随时都，
啊，对，随时一直都有。
《全员封锁二》不也是吗？
对，《全员封锁二》在当时说的就是他刚上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可以的，
有所改进。
但是后来，对，就不说后来的事儿，
啊。但是他这评价可以跟一般这同类游戏差不多，就
是
对玩家评价。
我还要说一个好处，因为这个游戏差的地方我会后面单独说。它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之前啊，有一些射击元素的 ARPG 刷类的游戏呢，
嗯，
可能呢就是放不下这个自己是打枪游戏的这个架子，还是希望玩家多打枪，
嗯，
就是那个技能啊都挺抠，就是在 CD 上，比如说不会让你用的很频繁，
以打枪为主，
对对，至少是你得用 RPG 系统去推它，才有那个就是使劲刷技能的那种感觉，
嗯，
这游戏就是也是不知道他是想开了还是没想明白。就是很在技能回转在技能 CD 上非常的慷慨，
嗯，
然后这个游戏就是从一开始来那个刷技能的感觉非常的爽，
哦，
这是这个游戏我认为两大优点，
就不打不用打枪了，
不打
使枪
了，
就是纯放技能，
那也不行啊，哦，该打打啊，就是在这一点上我是觉得和很多特别是大厂做的就是刷游戏相比，
嗯，
任腾飞做的 Outriders 在刷的部分上拎得很轻。
嗯
啊，真的拎得很轻，这我觉得这就给了这个游戏长线运营的一个很好的底子。
嗯
啊，但是啊，我要说，
但是
这个游戏，这个毕竟刷游戏它不是刷了部分加玩的部分嘛，对吧？ 啊对吧？这游戏这个玩的部分那真是操到简直就是我都觉得很夸张的
程度。体现在哪儿呢？
首先先说这个游戏的卖相，非常烂。
嗯，
从它出 demo 就是。你看别人直播什么的
啊，
这个卖相本身就不讨巧，
不信任
啊，他的整个那个美术感觉就是
土是吗？
哇，那太真是
low，
土过了我的最低，很多时候我容忍的底线，
啊，
真的。
这倒无所谓，这个还是就分人嘛，
他不讲究，
有人就喜欢这种，
是
有人也无所谓。
嗯，
但不得不说，就土过了一个界之后呢，还挺有特色的，这点真的和那个 Warframe 不一样 ，Warframe 是怪。
啊
，Warframe 刚
对
，Warframe 刚上线的时候，那个，
肉体机械的
对那个整个系统其实还不如 Outrider， 就全方位的可能就是它的打磨度什么都不如
啊。
但当时 Outer 那个 Warframe 的那个美术占一个怪，
嗯，
但是 Outriders 那个美术是不但土，而且就是平平无奇，
嗯，
有没有任何地方能就是啊，你说这哎特别有想法，就是很少有设定上 啊
比较普通，
对，那故事呢也有点二。
嗯
然后在故事上我要说一个真的纯粹的硬伤，就是这游戏的单人，就是那个你也知道，就是刷游戏嘛，假模假式的总有一个单人流程嘛，
是
单人流程有巨多的过场，特别特别多的过场
啊，
单人流程，
对，然后那过场的动画什么动画对话都很差，但最致命的是它的所有过场的镜头都在抖，
为啥呀？
不是就没有任何道理的手持镜头的那种抖，
哦，
因为你也知道，比如说它是一个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被这个袭击了啊，有各种爆炸，然后那个主角在那跑，然后你那个追着背影的一个画面，
啊，
那个抖一抖是那个临场感，对吧？
是
我进屋跟一个 NPC 俩人对话，一个中景，然后那个镜头还在抖，
伯恩的身份
谍影重重吗？对啊，
就是，而且他任何场景只要这个镜是个过场，
嗯，
他就好像我觉得就是好像那个引擎里没调明白一样，那个镜头就抖。
啊，
就是如果他过场时间长，我甚至能看晕了，就到这个程度。
伪纪录片嘛，
他就是想走那风格吧。
绝对不是，我跟你说，绝对不是啊！里面有些对话，那个绝对不会走的。
那他这就是 bug 呀，就
是，
啊，
是啊，我觉得是 bug，
啊。
其实我觉得是 bug，
啊，
就特别特别粗糙。
没，我觉得有可能就是镜头上他
没调。
他故意的，但是那个故意的有点过了，
不
是吗？
不是，绝对不是。
哦，
哪有人我坐这儿，你坐桌对面，我们俩一对一对话，然后没有第三个人，那镜头在那儿抖，
这不谍影重重吗？
行，
摄影师那手有点
毛，是吧？然后有一点是个特别，就是特别致命的，
嗯，
问题，就是硬伤。
嗯，
这两个跟圣哥特像。
啊，
你记得我对圣哥，我骂圣哥的时候有一句特狠的话，我说你 BioWare 做，你可是 BioWare， 然后你 RPG 的部分做这么垃圾，或者是剧情或者对话这么垃圾，
对呢？
在这个游戏，你可是人能飞啊，你可是参与过战争机器制作的组，你甚至还单独做过一座战争机器。
嗯，
你居然能把这个带掩体的 TPS 战斗做这么糙？
那你看看单独那座战争机器怎么样吧？
就是那个游戏玩到我现在打了可能单人流程一半，就是那些，
嗯，
我有个很大的感慨，就是这游戏做一个带掩体的第三人称动作射击游戏，
嗯，
那掩体对我没用，对怪更有用一点
啊？
明白我意思吗？我都不想进那个掩体，就是它进入进出掩体那个交互特别的糙
啊。
在大部分情况下，我宁可站在掩体外头，
啊，
然后通过移动和闪避，然后和刷技能
嘛，
对，和刷技能，
不是说技能特多吗？
对啊，
能放技能就无所谓
了。其实这俩事挺冲突的。一般掩体射击游戏就是节奏很慢的那种，纯打枪玩法。
所以真的，这个游戏就是在玩的这部分表层上，处处都很粗糙。
嗯，
打枪的手感、不同枪械的使用感的差异，这都很差。然后，你能打的怪，
嗯，
设计的不好。就是他确实想设计出批次来，远程有这个火力压制，
嗯，
有人扔舍雷，然后有那种跑得很快的冲锋怪冲过来把你赶出掩体，
嗯，
是都这样吗？
是，我知道他得这么设计，但是他的每个元素，就每个这种怪的那个强度设计的都有问题。比如说往你冲过来的怪呢，冲得过快了，我没有意思。然后远程打你的怪的火力密度过于凶残了
啊，
就是那种，就是他有一个思路，但是他那个思路。没有打磨，
他会不会是因为他是刷的游戏？
对，
就是
对，
他是
然后我就想说，他堆了这些怪，按理说他是希望你拿技能刷得很爽，
走强度的嘛。
但是他那个怪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战斗风格，他的移动形式、移动模式、他的 AI，导致你有的时候拿那种技能去刷的不爽，你们也能感觉到，那不是他给你设计出来的压力，
用枪打是吗？
甚至不是那种，他就是很招人烦。
他没准他是为了让你感受，就是你有了这个
好装备，
对你刷到新装备之后的这个提升啊。
对，我就想说，他肯定是这么想的
啊。
而且我觉得很多这样游戏，拿《暗黑二》举例子，他肯定有那种一群一群的比较弱的怪什么的，为了这么说可能是玩家测啊，就是方便你去验证你变强了，懂意思吧？
对啊，
这个游戏呢的这种怪呢，有的时候会给你造成一些，比如诸如瞄准的压力啊。或者因为他刷的位置很诡异啊，就导致你并不能痛痛快快的拿技能把他们都整死。
嗯
嗯，
他的小怪战和 boss 战都有这个问题，挺遭罪的，有的时候玩起来挺遭罪的。
嗯
啊，然后别的地方的一些粗糙的状态，就是这个游戏开局就进入到很多现在打枪游戏打枪的刷游戏很实行的end game 中盘机制，他一上来就有世界等级。
哦，
嗯。
然后那个世界等级的成长和那人物等级成长那个曲线，它大概好像没太调好，还没法调好。
嗯，
它其实是打了一阵子之后，它其实是建议你手动把那个世界等级往下降的。
嗯，
对，因为太难了
啊，
因为太难了，就是有很多你在游玩过程中的粗糙的感觉，那人物动起来的样子啊，
嗯，
跟个玩意儿交互一下是那种，就是那种你贴着去交互，它要往后转身。退两步，然后再交互，然后大量长按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都很差。
嗯，
就是你如果把这个游戏当做一个动作射击游戏去认知，这游戏特别烂
哦。
但是真的很耐刷，而刷下来非常的有意
思。嗯，是不是多人的话就能稍微弱化一些？刚才你让你烦到那部分。
对，但是呢，多人网络太网络
环境不行是吧？
对，网络
为什么那么多差评？现在它是
主要是连不上，
它是服务器的，
然后还有那个回档的原因。
哦，
我看评价数还很高，说明卖的很多。
是的，
对吧？它不还登了销量榜了吗？
啊，
哦，是吧？我看光评价就是1万6000还是多少？
嗯，
完了，基本上是这个好坏参半。
嗯，
对。
而且我觉得它
坏的都是优化和网络。
啊，它有个很好的、很有潜力的地方是它是 crossplay 的。
啊，应该
可以多平台 crossplay。
哦，
但现在服务器太差，它建议你别。
哦。
他建议你先别，因为很可能就是一定会出问题。所以他那公告的意思就是
先不要，先不要啊！
对你先别用这个功能，
嗯，
是这样。
行吧。
所以嗯，就是玩下来，我觉得就是
倒是一些都是可以改的毛病。
对，
嗯，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游戏作为一个刷的游戏，它是有长线运营把自己运营好的资本的。
嗯
嗯，就是我说实话，如果一个打枪射击游戏一上来。它最不好的地方是这个装备系统和动职业系统，它真的 挺难，
没什么戏
往后去运营的。但这个游戏就还好，
嗯，
在这点上很好。
嗯，
它的所有的那种硬伤、那个操的那些东西，都可以通过在稳定住社区活性的基础上，一点一点更新，把它解决掉。
嗯，
就看我，但是我说实话，这是任腾飞第一次做这样的游戏，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能力怎么样。
嗯，因为今天上午的新闻嘛，就是官方会推一个补丁。首先是解决这个卡顿的问题，
嗯，对，
然后还有就是支持这个 crossplay 了。
我怀疑疫情影响了他们一些开发，因为这个游戏优化非常非常非常差。
是，我
那个 PC 打开这个游戏是不能稳定六十帧的。
你是六零，
二零七零吗？
二零七零，
二零七零，
稳不了。
对，然后我降低画质，帧数是不提升的。
呵，
哦，
就是它一直是在四十到五十五之间在跳，然后我从超高改到高，它还是跳。
嗯
而且还是四十多，
那你是不是应该
再
调？再
调，对，我再调，它就一直就是会往上提。
嗯，
我调到中之后是五十上下，
嗯，
但是永远都不能稳定。
嗯，
它所以说它应该是有些优化的问题。
看来是不支持 DLSS 啊！
哇，你要求还挺高啊！
对，把那些所有能关的都
关
掉，
都
关。对，
是，
嗯，
我觉得这个游戏就是操是真的非常操。
嗯，
但是而且
但是金刷。
嗯，
玩这种刷的游戏，你们不要求点画面啥的？
我玩的特别少，这类游戏
我要求帧数，
我
是完全不要求。
对，要帧数高，
我是啥也不要求。
那你跑电脑干嘛去？
那不是玩宝石迷阵吗？
所以，
我反而是对这种游戏的时候，画面还有点要求
啊。
因为你我就刷的不就是一个这个，
好看爽，
刷到脑缺氧吗？
是
吧？那你画面还不看着好美观一点？
是，反正我是这么觉得，就是如果你对这个游戏的期待是一个好的打枪游戏，
嗯，
那是不可能的。反正目前这个阶段绝对不行。
行，
如果你就是
重点也不是打枪，
对，如果你就是想玩一个好玩的刷的游戏，这个游戏现在虽然粗糙，但是依然挺值得玩一下的。
嗯，或许等它这个稳定的补丁上了之后，体验能更好。
因为这游戏特别贵
啊，
就是300块钱
啊，
是200多300。
然后你现在做成一个，就是这个质量上，就是起码的品控很多地方都不合格的状态，
嗯，
这个比较尴尬。
嗯，
是。
然后
我看那个很多看日本的那个玩家，
嗯，
有看也有评价，他们就会写的比较细一点，
嗯，
就是说什么有一些可以100%重现的一些重大的 bug。
对，
100%重现。
对，比如说我们换出某一种枪之后，游戏会崩溃。
对，
哦，
就是我只要再试，我再进游戏，然后再换那把枪就崩溃，只换那把枪就崩溃，
就
是，
游戏刚卖那天，就是我这游戏退过两次，就是我上周说这游戏的时候，
嗯，
我退的第一次是因为过场稳定就跳出，
所以你就退了。
对对，就退了，
玩不了嘛。
对，然后上第二次退就是帧数太低
啊。哦
比较遭罪，但是它真的就是有那么一个点，你突然发现那个装备居然可以对你的战斗风格造成那么剧烈的影响之后，
嗯，
你哦，我还真可以刷一刷，然后就接着刷了。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可以类比八年前的 Warframe
啊，
哦，
Warframe 刚上的时候那游戏，从这个刷的部分到这个玩的部分都是车祸现场一样的游戏，
一度沦为笑柄。
对，但是它是可以做到，就是。做到现在这个
样子，这么励志的故事
是
《Outriders》，其实比那个开局要好的。
《Warframe》其实就去年我还试过，我也不觉得它现在是个好游戏。
我现在太好玩了，
但我依然觉得是个很励志的故事。
不，你
这是个非常好玩的游戏。
行
吧，行吧，我保留意见。
你知道这个四十二刚退款那事儿，就是你知道吗？饼干昨天跟我说什么？他说他买了，
嗯，
然后呢，他有两个好朋友，
嗯，
有一个跟他一块买了，然后他等另一个呢说他家里网不行，嗯，然后一直下的特慢。然后他就跟他那个已经买了的这个朋友先玩了一个多小时，
嗯，
然后玩了会儿，那个人呢下好了
啊，
然后他们仨呢又一块玩了一个多小时，
啊，
然后最后下载慢的人把这游戏退了，啊，然后那俩人退不了了。
我是觉得这个游戏值得持续关注，但是现在吧，我觉得大家比如说有 XGP 的在主机上下一个玩一玩还行
啊，是因为主机上 XGP 现在是能直接玩的，
或者你真的有
一
堆这个固定的朋友，就是试个刷的游戏，你们都会刷一刷
啊，
那还行。
嗯，
否则的话，现在我建议就是观望吧。
嗯，
我觉得就是观望，就是你得闹清楚你玩，比如说你可以问问自己，
你要什么？
我玩《巫师第三》的时候，我是图啥
啊？
我是图那个打枪特别爽了，还是那个
哦
刷技能？
我图看一故事，别的都无所谓。
那你更别整
这
个。这
跟《巫师第三》比得了吗？
我觉得确实现在没法比，现在
规模还不太一样。
对，而且它的内容量也没法那么大嘛，
嗯。这游戏的编剧之前还是《命运一》的编剧之一，
是吗？
啊，然后还写了
命运我觉得挺好，但是四十二的时候不好，
不
是吗？
我觉得命运二我玩挺开心的，
它还是我的世界故事模式，
你还没玩到你不开心的地方
啊？
我都玩了，我都基本已经快玩腻了，也没玩到我不开心的地方。
对，你是玩到，重点是你玩到哪？
这都是人话了，
是吧？
不是不开心和腻了是
双语是吧？来再来，
这是两个这个，
我还有那个，
但我真挺开心的玩命运二，
那就行，玩游戏开心就行。
那你们是都一块玩吗？还是自己玩？
没有，我就真是纯，
我就有感觉，我就这种游戏就是大学生游戏，就是寝室游戏，
寝室游戏哈，
热闹是吧？
嗯、
对，这个就是其实年龄大一点的人，就是你时间跟各方面精力可能都有限
啊。
但后来我发现有一个事儿扭转我，因为这种游戏其实反而适合这种这个就是完全
是上班族
是
吗？
对，就是晚上休闲用来用就用来就是我
对你也不太用那个
对，然后就是这个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这种作用对吧？
嗯、
你说你是
社个交，
你晚上你看上一天班回家挺累的，
然后再打个龙，
跟那些寝室跟那些这个领导什么的那些、
啊、
是吧？就开会干嘛？完、回家你说你打开迪乐迪斯科，你绝对不会快乐。
是，
就是是
分人，这个还真分人，
不一样吗？
对对对，啊、
嗯，
像这类游戏，我真是玩的少，
我也是玩的。
对，因为我特别怕什么呀？人家说再玩会儿吧，我说那再玩会儿，然后三点了，我特别怕这个啊。
但是这种游戏，我现在是觉得自己一个人玩就很舒适，
也行、
啊，挺有滋味，
不寂寞，
就是你自己的节奏，也不是很寂寞。
嗯
对，然后它有的游戏，它比如说像命运什么的，它支持这个匹配嘛
啊，
你跟路人打，然后但是那种跟路人打，它也不会让你打很长时间
啊，
它就是打一个本儿，然后你俩打完就大家就分散了，
嗯，
就对就无所谓。
很可惜，命运如果你想要玩到上强度那种的，就不能这么打
啊。我不上强度，
就比较遭罪、
嗯。
我在家里都是
你他妈的不刷金枪，你玩个屁的命运，你告诉
我。
我
在家里都是把我那椅子给调平了，然后之后就是手架起来，
嗯、
然后听着那个海岛大亨的音乐，然后就在那儿打，嗯
啊、可以、啊
就是，就很随意啊，就很轻松的刷一刷。
他的椅子特别缺、哦，我刚才发过照片。
反正 Outriders 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就是整体质量，总体质量不行。
啊，
肯定是总体质量是不行。
我就怀疑这类游戏有
但是很
有上线的时候是总体质量可以的吗？我就觉得
哎，真是哎，
所有的这类游戏都是上线的那个时候就是总体质量不行。
我印象中就是刚上线的时候质量相对比较好的就是《全民封锁二》了。
啊，
但是后续
无之力也可以啊。
对，无之力，
无之力是对、
啊、
有质量的，对。
嗯，
所以就哎，就这样。
好，
行、
嗯、
啊。然后这周我 Steam 上又买了游戏，也是这个《元素塔防二》。
哎呦
呵 ，Element TD 二
啊，新的，
我这
新的，
半年前，
也就是那个沃尔三，
沃尔三的那个，
对，
沃尔三那图，
对，就是 MOD 嘛，以前是啊，然后
可好玩了，
对，大家可以在 Steam 上买一个，
对对，那做的巨好，
嗯，就很开心啊，
嗯，
我觉得比《明日方舟》好玩啊，
那不行，行
行吧，那本周的新闻差不多是这些了，
好
啊，对，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你最近玩的什么啊？最近有一些游戏发售。对，然后这个
对，
然后你对于这个刷类游戏的一些这个看法
是
和这个要求，
嗯，
对，
你比较注重它的什么到底？
嗯
啊，行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家里游戏新闻》节目，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拜。